还有一个非常强的呼喊，吸引我进。晚间我们会有许多的交通，在这交通里面似乎是有规条，又好像没有规条，好像在这深处我们会到一个情形，不知道该怎么办。感谢主，我们盼望今天晚上所有的姊妹们都有这样一个祷告，主啊，吸引我进，我不在乎别人怎么说，我在意你怎么说。外面怎么样那是另一回事，我需要深处跟你一个好的交通，只有你在深处的指教，我才知道该如何生活行动，好不好？我们在唱的时候速度稍微慢一点，不能赶，因为这个歌一赶了味道就变了。我们速度稍微慢点，往深处去唱一唱哈。再提个一，费时虽不多，喜乐已难言。当我坐前小逗留，俯伏你脚前，和你面对面，交通有如人间有。Amen， 交通有如人间有。我们都需要跟主啊聊天，跟主谈心，就像人间的朋友一样啊。不要我们祷告就没几句话就想打瞌睡，我们需要交通有如人间有。好，我们再唱第三节哈。谢谢你，这是我们深处的盼望，主啊，求你吸引我们，哦，吸引我们更亲近你，叫我们从外面转到深处，主啊，直至你流血的身边，直至你同在在我们中间。主啊，今天晚上借着你的说话，把我们众人都带回转向你，我们渴慕连于你，渴慕成为你最亲爱的朋友，和你面对面有更多的交通。愿在一切事上你来指教我们，叫我们知道在地上该如何生活行动。主啊，求你晚上再向我们说话，哦，你的说话就带进你的同在，我们宝贝你的说话。那这里没有任何的限制和拦阻，我们都能够预备自己。主啊，我主请说，哦，仆人静听，我们盼望从你的话中，哦，在得着归正和调整。奉你自己可爱的名，Amen。我们把今天晚上那两句话，今天我们一同读一读哈。艳丽是虚假，美容是虚，很简单哈，总共十二个字。艳丽是虚假，美容是虚浮的。以后谁要结婚就送他这句话。好，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好，我们再背两遍哈。
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
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
感谢主。姊妹的成员训练原本呢大概以为只有16次，现在做到18次，可能要做到20次，因为本来今天晚上交通的是第30节啊，是说到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唯独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后来写写纲要，那弟兄们觉得还是做2次吧。所以啊，我们啊要好好的来了解这些话的以后的深处的意义。那我想这些话是每个姊妹啊都需要的话啊，艳丽和美容啊，我想这个都说到这个爱美的这件事情，知道吧？无论呢、啊、在历史上古今中外啊，所有的女性啊。啊，这个是共通的特质啊，我们都知道没有这个美丽啊，有外面的哈、啊、外在的美丽，还有内在的美。那到底啊哪一个是啊外在的美，是艳丽吗，还是啊美容啊？大概我们中国字啊不太容易啊了解哈、啊、因为这个翻译上面啊不是翻得很好。为了这一次啊，我们在读的时候再细细的去读啊，发现呢、啊中文这个翻译翻得不是很好， 就是他说到艳丽这个词啊，在英文里头叫做 charm 啊 favor 或者 gracefulness， 那这个都是说到啊，他有一种啊很吸引人的特质啊，感觉让人家觉得很 friendly 很友善啊，满了恩慈的。所以说我们说这个它是指的内在的一种亲切啊，一种吸引的魅力啊。为什么讲魅力啊？哦，你看这个魅这个字啊，就是说连鬼都啊没有办法啊，所以我们说这个魅啊，这个是中国字很特别造这个字哈，就是说它对人呢、啊、就是有一种诱惑，是吧？你看到这种情形的时候，就很舒畅的感觉。所以我们常常有的时候称赞说，哎呀啊，那个小女孩啊，啊是 charming girl 啊，就是很让人家看得很舒服，哎呀好可爱哦啊，让人家看得很顺眼。那当然这也说出来，在这个舒服顺畅的过程中间啊，它是带了满了的这种诱惑哈、啊、这种感觉，这是啊事实上是说到内在的。那中文把它翻成了美容这个字啊，英文里头是 beauty 哈、啊、是指的美丽的容貌跟身材来说的，这是反而是一种外在的。好、啊、无论如何这两句话已经把开头的说出来，这个内不管是啊内在美外在美啊，都在这一句话里头都包括了。他说到艳丽是虚假的，美容啊是虚浮的。那事实上啊知道归知道是一回事啊，我想啊、所有古今中外的女人啊，大家都是啊、从小叫就是追求这一个，
对
啊，甚至啊也啊大家是不仅是梦寐以求啊，甚至花了大笔的钞票，所以说你看满街上面才有这么多的，哎呀，瘦身美容院啊，各种啊，啊，都是啊来赚啊啊女人的钱的，啊，但是、啊、我们再细细来说到这个关于这个美的这种美感呢、啊，啊，每一个人的审美的角度跟标准呢、啊，随着每一个人喜好不一样，所以很难说啊一样东西啊是啊大家所共通啊，说一定是它是美的。也许中国人说的，哎呀，古代的那些侍女啊，啊，她长得脸型像瓜子脸，哎呀，这个很好看。可是你去问啊，男人呢、啊、不一定哈、啊，这个，所以每一个的欣赏的人情形不一样。那他随着我们在自己在成长的过程就知道，我们的心智的成熟度，还有啊跟我们思想的啊成熟啊，我们是不断的在改变，啊。我自己在回想我自己年幼的时候，还有我看我的孩子啊，他们在年以前的时候读国中啊，和现在读大学的时候，他们审美的观点都不一样。哎，以前啊，他同样的看国中，哎，看到哎呀一些小姊妹好喜欢呢、啊，哎呀，有时候我发现他书桌上啊一张纸哇都写一个人的名字，哎呀写了满桌子是，我想，那长大我再问他怎么样，他说不怎么样了。哎呀现在看法不一样了。所以说你可以看到我们有的时候当时觉得很美，那过了一段时间以后看法不一样了啊，人成熟多了啊，那但是、啊、无论如何在这种在整个过程中间还是可以抓到一些啊众人呢、啊、所共通的原则啊。那我想为了这个缘故啊，所以啊就是说古这里有一句话说啊，女为悦己者容，我实在查不出它的出处。好、哦、我知道是每一个中国人呢、啊、大概都知道这句话。好、哦、他就说到所有的女人呢、啊、她都为着什么啊，这个要讨她欢喜的人呢、啊、好、哦、她要刻意的来化妆打扮。我想这个是、啊、一个人为了要给别人一个好的印象啊、哦、所以我想很多姊妹啊在一生的时间里头你算算看啊，花在打扮还有衣着的这一面的时间呢、啊、的确在你们呢、啊、的一生的年日里头啊占了相当的比例。所以有的时候再没有时间，哎呀冲出家门，哎呀坐上捷运啊，还是要花一点时间的、啊、简单的把它补妆补好啊。那当然在随着年龄成长的过程中间啊，一到了这个所谓的适婚年龄这时候啊，我们很多，哎呀，原来说人家说啊，女大十八变哈、哦，真的是女孩子一到了年龄的时候啊，就刻意的就会花很多时间呢、啊，去装扮自己。 那这个事实上你可以看到，就是借着这些打扮，所以啊，是吧，才会有后面的故事啊，很多的婚姻啊，最后啊结婚生子啊。若是啊今天啊都没有这些东西的话，像小孩子玩家搬家家具，我想大概很少、啊、会真正的会成家，就是因为有经过这个一个过程啊。那在这过程中间，这个我们不时代说容貌跟魅力啊，好，在吸引异性的上面啊是占有相当的角色。所以圣经上也说到啊，当这个在启示录21章那里讲到说啊，当新妇啊装饰整齐，
对，
啊，等候丈夫，对不对？我们一直在今天呢、啊，我们还在做什么？啊，装饰整齐的过程。这个装饰整齐啊，这个字啊，哈、啊，事实上就是说到它是有一个非常有秩序的安排，哈、啊，它是啊一样样的把东西啊都装备好。所以说我以前呢、啊，我跟我姊妹交往的时候。啊，交往到我快要退伍前夕的时候，我们已经论及婚嫁了，啊，我在信里面每一封信都提醒他啊，你是不是啊都准备好了？哎、啊啊，我的意思说不是说只有啊嫁妆那些东西准备好了，我是意思说各方面啊你都要准备好了，啊，但是很不幸啊，我结婚了以后我发现，哎呀，这个菜他不会烧，哎呀，我就送他一本食谱，就被他丢回来。他很生气，哈，啊！不过他这后面花了这个20几年的时间啊，他来学做菜啊，现在是烧出了好几手好菜，啊！但是啊，在结婚的时候他还没有准备好。那这个就是指的装饰整齐啊，就是指的这个打扮。那今天我们看到今天这个宇宙的婚娶里头，我们每一个历世历代的基督徒啊，我们一直渴望着新耶路撒冷来到。但是现在我们在过程中间，我们也都是在预备，好，我们不敢说我们已经预备完全了，好，常常主就给我们铺路，哎呀，我们还是缺了什么东西，啊，那我们天天都在这个过程中。那第二点呢，标题啊，请你们姊妹们一起来读一次，好吧？他说，当我们过于啊去注意这个外面打扮的时候，会让我们分心，啊，失去神的同在。那这句话，我先第一点要先说到。在生活里头啊，打扮好、哦、简单的梳理啊是有需要的。那我们知道很多姊妹们呢、啊、结了婚以后，在生活里头啊，哎呀，也许是有了儿女以后啊，生活忙碌，再加上她原本的性格啊本来就是啊比较随便一点的啊，所以到后来啊常常啊你看到结婚前呢 啊每一次约会的时候啊，这姊妹们都啊盛装的，哎，像像样样。可是啊，结婚了，有了孩子以后啊，你有的时候去看看，哎呀，实在看结婚前好像不是那样子，所以有的时候你看那邮差啊，到下午去按的门铃啊，要送包裹，哎呀，这个姊妹还穿着睡衣啊走出来，哎呀，她忙不过来啊，这个从早上就忙不过来换衣服啊，所以等到丈夫下了班的时候啊，哎呀，那个是更是啊一天打仗下来啊，狼狈不堪。所以难怪啊，很多啊做丈夫的一看啊，哎呀，我明明娶的是很好看的姊妹，怎么都变成黄脸婆了，哈、哦，连妆都不化，衣服都没有换洗，哈、哦，我想这个不仅是给自己最亲近的家人一个不好的印象，事实上我们要去传福音，我们要带人得救，要知道这个是一个非常基本的礼貌，啊、哦，我们既然要跟人家相处，哈、哦。这个简单的梳理和打扮呢、啊，是每一个人都免不了的。好，我们一定要做的。好，你不要说我们讲完这盘信息以后，大家说，哎呀，都是蓬头散面的啊，随便的穿的衣服来。啊，我们没有意思要这样子做。啊，我想，基本的我们还是要学会啊这种做人的基本的礼貌。但是这边只是特别提醒啊姊妹们不要纵欲。哈、啊，那你们读圣经就知道，无论呢在使徒保罗啊，在他们的话语头啊，都说到几件事情。那彼得说到，他说啊，要姊妹们呢、啊，不要纵于外面的编头发，啊，戴金饰，穿衣服，哈、啊，他说不要纵于，啊，意思说要不要，需不需要，要，但是、啊、不要看得太重，比分在你的生活的比例上面啊。你若是把这些东西啊都花了太多时间，每天啊花个二三十分钟来梳理你的头发，哈、哦，这个比例啊太重， 是吧？所以我看到有的父母啊，给女儿，哎呀，光是绑那个辫子，早上啊花了很多的时间啊，这是很可惜的哈。那圣经告诉我们说啊，编头发这件事情啊，是啊，不要太重。那你若是看一些啊，你说街上不是还有的人，尤其是我看到美国去看到一些黑人呐、一些姊妹啊，一些或者女人呐、哇，他们那个头发几乎是用细工做的哈、那个编成几千个啊、几百个、几千个小头发啊、那个小辫子，最后这小辫子再把它缠绕在一起。后来你再去看看，有的时候看那些古代的影片里头，发现罗马时代那些妇女也是如此，老早就是这样的做了，对不对？好像啊，这个头发，好多女人在她身上大做文章。好、等一下我们会说到，好、那同样的在衣服上面也是一样，有人在穿衣服的时候，花了很多时间，为了这些啊戴金饰，那保罗很奇怪，跟他说的，就好像保罗跟这个彼得啊互相啊请教过，他都告诉姊妹们一样的话，他说啊，不要编发，黄金、珍珠，还有贵价的衣服。那保罗说的更清楚，是贵价的衣服，他说你不需要用这个来装饰自己，是吧？那我们需要知道，衣服啊是原来是我们在神创造的时候，亚当和夏娃的时候，他们啊不穿的衣服啊，他们也不觉得羞耻，对，那是人啊还没有堕落之前的光景。等到他们呢吃了知识善恶树的果子之后，他们就发现他们的赤身，哈、那他们就感到有羞耻感，是吧？所以他们就拿了无花果的叶子啊，就编成了衣服。但我们知道，人的编织啊，经不起啊北风的一吹啊，这个风一吹了以后啊，叶子干了都没有用。所以神就为他们呢、这头一对夫妇啊，就做了什么皮羊皮的衣服，对不对？好、那这个什么要成为他的遮盖，对吧？所以你可以看到，堕落的人里头啊，我们是需要遮盖的，是吧？没有遮盖的话，我们在不仅是人跟人见面的时候都觉得不好看，是吧？那何况在神的眼中啊，更是一件羞耻的一件事。所以你可以看到，当圣经上一直写到创世纪啊，写到挪亚从方舟里头出来的时候，有一天呢、他喝醉了，对不对？他就赤身了，对吧？那个是什么不正常的光景，是吧？所以那个赤身呢，你说那个时候他不是在新地上，他是主人呢、他可以重新定法律啊。但是、人已经堕落，啊，所以人里头感觉到需要更多的被遮盖，是吧？是。那今天我们可以看到，撒旦是恨不得、叫人暴露，是吧？很多的时候把它暴露出来，但是、神是要什么？要我们来遮盖的，啊。那这个不一样。那接下来我们再谈到这个女人的头发的问题哈、那您把这句话一起来读一遍好不好？长发
是给女人作为无权柄的标记，是女人的荣耀。
好，就到这里哈。说长发是给神给女人呢无权柄的标记，好，是女人的荣耀。好，这圣经上很清楚的话说到，是吧？所以男人呢不适合留长头发，是吧？但是长发给女人呢，主要的是什么？是在头上是一个福表记，这个福权柄的记号，是吧？那但是呢，你若是在这个长发的事上啊，做太多的文章的时候，你就知道圣经上这个叫做妄用啊，因为啊，就是用的不合适了，是吧？那很多女人她就想出很多的花样啊。来把它怎么样来装扮哈、花了很多时间来卷烫，所以你可以看到今天有电子烫，明天有什么烫哈、各种各样的，对不对？啊、搞了半天啊，你们花了几千块，有人啊花了原子烫啊，什么啊离子烫啊，对不起啊，我们当弟兄的都搞不清楚，我们知道姊妹一去啊，去烫个头发需要几个钟头，不像我们弟兄啊，剪头发几分钟就出来了哈。的的确确做姊妹的不容易哈、但是呢在这个过程中，当然你们说烫了头发以后是方便哈、很不需要太多梳理，这个是很好的，对。但是很多人在这个头发的事上啊 他们事实上不是这样子，他们的感觉是什么？完全是把自己里头的一种显扬的情欲啊，在里边花时间来装扮。所以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好多人福音朋友来到我们中间的时候，哎呀，我们老是看他的头发，哦，看看他的耳朵，哎呀，看看他的手，就是，哎呀，他也觉得很不自在啊，跟我们聚在一起，对，所以啊，聚了一段时间以后，就发现他们慢慢的，哎呀，头发也变了，啊，身上很多东西啊也放下来的，我想这是很正常的哈。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说到哈，这个穿金戴玉啊，追求时髦都不适合我们里面啊信徒生命的性情。好，我们是需要有些基本的东西，但是啊，不需要特别的花时间来追求那些外面的时髦。你看今天的时髦的东西啊，今天流行像我们男人的领带，哎呀，你可以看到一下子变宽，一下变窄，一下变平的，过几年又回头来了一样。所以，像我在一年到头都是差不多的领带，所以也搞不清楚外面啊到底是啊，哎呀，什么样的，哎呀，所以。这个事实上人长得丑一点的话，这个省掉很多麻烦啊。所以啊，我从啊大学生的时候，哎呀，每天上学就是直到拿起白色的衣服，哎，穿上牛仔裤，哎，就去上学去了。哎呀，从啊这个大学的一年级啊一直到快要毕业，差不多都是差不多一样的服装。像我姊妹也是，每次要可以帮我买一些东西的时候，我说不用啊，我说就是白衬衫就最好哈。但是我相信做姊妹的可能就不一样了，姊妹若是天天都穿一样的衣服啊，自己也觉得很奇怪。倪弟兄啊，你们在读初信造就的时候，倪弟兄他给姊妹们有一些啊很多好的劝勉哈，他说到啊，他有几件穿衣服的一些个人的给的一些意见哈，他说第一个就说到我们可有个人选择的自由，意思说在服装的样式跟质料上面啊，你们都可以有自由的选择，是吧？你不要太说，哎呀，那我们做基督徒一定要穿啊最节省的，啊，事实上你可以看到，啊，当主耶稣在钉十字架的时候啊，那个罗马的兵丁啊就要分他的礼衣，对不对？他们就发现他的礼衣怎样没有缝，啊，这个礼衣是很高级的礼衣，啊，不是一个普通的礼衣，所以他们只好研究哈。最后把这个礼衣啊分掉了，对不对？那所以你看主耶稣穿衣服啊也穿得也蛮考究的哦，哈，所以啊在质料上面啊事实上完全是个人自由，好，样子啊也都是个人自由。但是尼弟兄特别在第二点要提醒我们说，你不该叫人啊注意到你的衣服，要知道衣服啊是配在人身上的，到底是人为的衣服而活，还是衣服啊是给人来穿的？你们说到底是哪一个？衣服当然给人穿的嘛，它是为的人的，对不对？穿衣只有两个目的嘛，一个什么？一个遮盖，一个什么？保暖，对不对？所以衣服是既然是给人穿的，对，若是你穿了衣服以后啊，哦，人家的眼睛老是看着你，哦，这个尼利翁他做了一个比喻，他说得很好，他说啊，就好像啊有一个花瓶啊插了花，人家老是看花瓶，哎，不看花，是吧？那这个什么，他说这个花瓶有问题，这个花瓶过了做了太花俏，是吧？啊，就好像我最近啊要准备要整修房子啊，那一个弟兄啊就帮我在设计，他设计的时候他说啊，你这个地板啊不要弄得太花俏，他说越简单越好，他说啊家里面一眼看过去啊，地板都是什么？是配角，是吧？不是主角。你若是把地板啊弄得很那个，我说，他说啊，你这个好，很难看，是吧？所以啊，你要同样的话应用在你们身上。若是啊，你走出去啊，啊，大家的眼睛一直往你身上看，那个是有问题，那个衣服是一点有问题的衣服，啊。所以你不要以为啊，哎呀，编了很多花样的丝袜啦，哎呀，这个很好看。啊，或者是啊，怎么讲？你穿一件衣服，像我有一个同事，最近去开会的时候，啊，男同事啊，开会的时候，他穿了一个绿色的发光的西装，啊，哎呀，全场啊，大家都在看他的衣服。哎呀，我看我那个同事啊，本来要开三个小时的会啊，他做不到十分钟啊，他就离场了，因为啊，太多人在看他的衣服。 哎呀，你说那个衣服有问题啊，对不对？哈，所以啊，我们做在这点上面，你有穿衣服的自由，但是不该叫人注意你的衣服。那另外他说到穿衣服要与我们的身份要相称，啊，这个身份的相称还不只是说到我们在做什么工作，在什么场合啊该穿什么衣服，他你一定要更说到说啊，你不要衣服啊穿得很高级的，哎呀，质量很好的，但是里面是一个母老虎，哎呀，讲话声音很大声啊，脾气很坏啊，他说啊，这个衣服跟这个人呐、啊、是不相称的。你既然要穿衣服，你要注意到你里面啊更重要，啊，这个衣服要跟人呢、啊、是要相配合的。既然你要穿这衣服，你就知道我们在深处啊，你要去更往深处去，啊。那第四点，他说到穿衣服啊，也不当叫自己觉得，意思说，刚才我们是讲到说，穿出去啊，别人看到啊、哎，都是在注意你。还有呢，你自己穿衣服啊，老是觉得这个袖子没有弄好哈，这边露得不太好看，一直要盖，一直要遮哈，那个是你自己都觉得不自在，对不对？或者是你坐下去的时候一直拉裙子哈，啊，这个你自己也觉得不，哎，味道不对了，对吧？所以你若是觉得穿一件衣服啊，你里头自己感觉到哈，穿的这个衣服今天穿的，若是你今天穿的衣服很正常的话，衣服什么？好像没什么感觉嘛，对吧？我就这样子穿出去，我到哪边去都可以，是不是？啊，所以我们要记得，我们呢、啊、不是衣服的价值，是吧？衣服若是太好、太贵、哈、啊、太显眼、哈、啊，叫我们呢、啊、自己穿出去的时候都觉得浑身呢、啊、怪怪的，啊，啊，这个就感觉就不好。我们宁可穿一件啊普普通通的衣服，啊。就好让你自己觉得生活很自在啊。那我想这个倪弟兄啊给我们的一个劝勉。那接下来我们要讲到说这个外在的美貌啊，是虚浮的，有日啊都要过去。因为前面讲到说艳丽啊是虚假的，美容啊是虚浮的。刚才我们已经讲到艳丽这边原文是指的内在的，对不对？那外在的呢是什么？是虚浮的啊，虚浮的就是说它不是这么实际的，有一天呢它都要过去的。所以啊，圣经上就说到我们人一切的荣美啊，就像草上的花啊，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啊。你知道草开它有开花的季节，所以啊我们可以说在每一个女人的一生里头啊都有会非常啊辉煌的日子啊，那个时候是啊花开的时候，是吧？但是呢，这种啊盛开啊艳丽的季节啊，不是永远的。它有一天呢、啊，随着我们呢、啊、青春的过世啊，哈、啊，它就啊就好像花都要凋谢了。我记得我姊妹啊，啊，以前的刚我们结婚的时候哈、啊，对吧？人家就跟我讲，看了我们的结婚照片，他说，嗯，鲜花插在牛粪上。啊，我也知道，哎呀，我不过是牛粪的，哎呀，啊，戴着非常厚厚的黑框眼镜，啊，所以，哎呀，这个非常难看，对，但是感谢主，这个因为我是牛粪的，所以啊，人家跟我说，哎，蔡弟兄，奇怪了，你到底用什么东西来洗脸的？我常告诉说，我用南桥水晶肥皂。啊，洗衣服的肥皂，这个洗脸就可以了，因为啊，既然是牛粪嘛，对不对？就不需要太多的打扮。但是很奇怪的，最近我姊妹她话就改口了，她说：“哎，鲜花也不过是过去了。”她说：“看看以前的照片，哎呀呀，哎呀，怎么搞的？以前的鲜花现在变牛粪了。”哎呀。他说生了一个孩子啊，哎呀就被糟蹋一次啊，几十年下来啊被糟蹋尽了。所以啊，要知道每一个做姊妹的里头的深处都有很多的感慨，对，经不起年日，对不对？这种啊辉煌腾达啊秀丽的荣景啊都会过去。所以我们讲到说人世间啊的美貌 非常的短暂，好、哦，没有一个是、啊、永恒不变的。所以啊，他这里讲的说、啊、虚浮的是特别指到他是、啊、会改变的，好、哦，他是、啊、经不起时间的考验的。所以我们说，在全宇宙之间呢、啊，只有神呢、啊、是永恒的，啊，他是带远年烟呢、啊，但是、啊、长新不旧。所以啊，女人这个外面的外貌、美貌啊，还有风华啊，啊，这抓不住也留不下来。你就是努力的，哎呀，天天喝欧蕾也好哈、啊，我，但是，哎，我说不用擦了，还要喝了哈、啊，但是、啊、奇怪了，白发还是一样长出来，对不对？眼袋还是到时候会出现，对不对？皱纹还是一样出现，对不对？哈、啊。像我看到有一些我自己的病人，到年老的时候，他以前年轻的时候，他做了小针美容啊，啊，打了脸上打了很多，到后来年老的时候，这边一块那边一块，啊，像坠凸起来一样。他说：“哎，年轻的时候不知道怎么搞，这么爱漂亮，现在打了那些东西啊，通通都剩下来，摸得到看得到，都很难看。”哎，所以你可以看到，时候到了，那些都过去了，啊。所以我们的外面，我们所依靠的，可以夸口的，与神来相较啊，哦，实在是、啊、太短暂了。那弟兄姊妹上次也提醒我们说啊，这个女人的美貌是经不起看的啊、哦，所以经不起长久来看啊、哦。有的时候婚前呢、啊，你觉得哎呀，这个很好看啊。记得我们前几天我听到啊，我们白弟兄啊做了一个见证，他说到。哎呀，他结婚前，哎，他希望他娶到的一个太太是啊，啊，是要头发要长长的，然后在海边呢、啊、奔跑的，哎呀，这个头发就会飘起来的，哎呀，我听起来真像琼瑶小说。他说啊，但是啊，他把这个白姊妹娶来以后，哎呀，发现，哎，奇怪。是生了一个孩子的时候，声音就提高啊三度，啊啊生了老二了以后啊声音又提高八度。我说哎呀那些东西都不见了，啊对不起啊，这个我们白姊妹坐哪边啊？对不起，啊这个但是的的确确你要知道外面的东西啊它经不起久看，所以啊若是啊。我们里面没有一些真实的美丽的东西啊，是吧？丈夫有一天呢、啊，会觉得你很幼稚，是吧？你光是靠着外面的东西啊，它都会过去的，是吧？它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值得啊久看的。所以啊，我们第四点就说到，神看重内里过于外貌，哈、啊。若没有以基督做实际的内在美，啊，那个还是啊虚假的，啊，虚假这个词啊。在读英文的时候就知道是欺骗的，对吧？所以说啊，你只有外面的没有里头的东西啊，那个是欺骗的，对吧？是骗人的。有一天呢、啊、娶到手以后发现不是这样子嘛，对不对？它里头是空空的，什么东西都没有。所以我们在这边做姊妹训练，一的盼望姊妹们要往深处去，要注意我们的内里哈。那当然我们读到撒母耳在立大卫的时候，对不对？他去啊，到了这个耶西的家里头的时候，啊，他要去告这个大卫的时候，是吧？他看这个耶西家里头的孩子，啊，一看哇，这么俊美，他觉得很好，对不对？但耶和华在他里头就告诉撒母耳说啊，他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的身材高大，说我不拣选他，说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好，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所以你可以知道，外面的东西啊，神看都不看的，对吧？不太看，对吧？神是要看我们什么？看我们里头内心的东西，对吧？内心的东西啊，是很耐看，对吧？所以有很多时候，有一些啊内在美的东西啊，它就经得起一些时间，啊，就好像同样是花，有的花啊，没几天就谢了，对不对？像有些花啊，它很耐放，啊，放一季啊，它都不会谢，是吧？啊，那的的确确，那我们需要注意内在的。那我们看看主耶稣在地上， 好、哦，圣经上写的说他没有加行美容，他像根出于干地。那这句话是一个非常写实的描述。你随便拿起那个树根来看的时候啊，那个根啊都是丑丑的，对不对？你拿一个根，哎呀，这个根好漂亮。我想没有人看着说这个树根根很漂亮，根都是丑丑的，里头满了皱纹，满了胡须，那种苍老的光景。对，那他在描写到我们主耶稣的容貌的时候，他说他像根出于干地。那这个主要是什么？我们主耶稣特地的他把自己降卑，他也在地上是历经了风霜，所以人家看他是面容孤槁，所以当我们主耶稣在地上他在那3年半他在地上的执事的时候，是吧？人看见他的时候，这至少在约翰福音8:57他们说到他们猜主耶稣年龄，一猜可能是50岁，是吧？实际上我们主耶稣也不过是30出头而已，是吧？但是30出头的年龄被人看出来是50岁，是吧？这表示什么？我们主耶稣他在外形上面的确是让人家看到是苍老的。但是为什么我们的主在地上，他在为人的模型的里头，他特地愿意选择这个呢？他就告诉我们，神看重的不是外面，神看重的什么？是内里的。所以我们讲到说，天然的气质再高雅脱俗若是没有被基督来浸透而构成在神眼中是没有永远的价值。我们人所有的意义在神面前不过都是像污秽的衣服。那这里有2处的经节，那这里都说到我们在神人在神面前我们最好的东西在神的眼中看来都是污秽的，是吧？那那里在撒迦利亚书3那里说到，当大祭司约书亚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的时候，那神看来说你把这个身上这个污秽的衣服脱去，我要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那个污秽的衣服就是说你这个人自己天然的意义，那个好的东西那个罪孽的东西我要把你脱去。哎呀，我要把基督成为你的遮盖，成为你的服饰。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即使讲到内在的美，你说哎呀，我好有看起来这个姊妹好有耐性哎呀，说话哎呀真小声，哎呀，过几年结婚几年下来就发现都娶错了，哎呀，娶进来的怎么搞的都是嗓门很大声的，发起脾气来哎呦凶的可怕的你就知道这里头缺少基督。我们需要被基督更多的打败更多的被他来俘虏叫我们的改变。所以我们今天讲的说，不论我们外面的里面的但是若是没有基督，一切都是虚空的虚空。
我们再把这样的经文读一遍，阿们。好，我们试着背一遍哈。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我想姊妹们一定觉得很有意思啊。才德妇人到快结束的时候，竟会教姊妹们怎么穿衣服啊。那这里说到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我想无论是艳丽或是虚假，几乎都是古今中外所有的女性她们所热衷追求的。但是智慧箴言它一语道破，说到艳丽它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那以中文来看，它就是3个字，就是一个虚，一个假，一个浮啊。所以姊妹们不用花太多的时间在这上面。什么是虚的呢？就是没有内涵，敲一敲里头是空的啊。什么是假的呢？假的就是不真实啊，经不起时间的考验。那什么是浮的呢？就是没有分量。那今天好像我们说到姊妹在穿着的事上表面好像穿着是外面的事情，但是你如果仔细去推敲，你会发现穿着是连于我们的琐事你为什么会穿那样的衣服像有的人路边摊100块买了就可以穿在身上了，那有的要名牌的才穿这个剪裁要非常特别的他才要穿。所以你会发现我们来穿衣服跟我们的价值观是有关系的。那这里我觉得我们特别要提姊妹们， 这个所有的外面的吸引啊，都是短暂的，都是暂时的，但是深处的共鸣啊，才能够存得长久。有时候姊妹会问我说，哎呀，我这个又长雀斑啊，又不漂亮，你怎么会看上我呢？感谢主啊，实在摸着他里面的基督啊。所以姊妹们，你们要能够丈夫的心啊，还不是靠着外面的装扮，真的所有的艳丽美容你看久了没有太多的感觉啊。就像这个蔡弟兄最近在刚整修房子，我想有一天他们搬进去的时候，大概一个月都会觉得，哇，住在新房子里，哦，舒服啊！哎呀，这个设计师你看，照着我的这个意象啊，图画把它做成，哇，真的好。但是住了大概半年，他也就没什么感觉，反正就是这样嘛。所以你要知道，漂亮的东西啊，你天天看久了，真的不觉得怎样。那反而呢，这个内涵是最重要的。感谢到如今啊，我跟我姊妹啊，还是可以啊，促膝长谈啊。有时候我们一交通啊，他都跟我说：“哎呀，中华能不能给我十分钟啊？”我就知道他的十分钟大概就是三十分钟啊。有时候讲一讲，我姊妹能不能睡觉了？已经一点多，他哎呀，不是没讲多少吗？我说都一点多，那我再讲一点点就好。我说一点点就是一点钟啊。那你看夫妻这么有话讲，这个才能够吸引住对方。我想这个在世界当中最能够用美貌吸引人的，大概就是一些啊艺人明星啊啊，所以你看很多啊这个广告啦，无论洗头发的啦啊，这个擦脸的啦，都很喜欢找他们去做广告代言人。他不见得用那个品牌才头发那么好，对不对？但是人家就把他找去做广告，为什么？因为他的那个形象摆在那里，好多孩子是会很喜欢的。但是我们要说啊，你有时候注意他们的整个发展，几乎没有一个明星他的婚姻是幸福的，都不长久。如果真的外面的美貌能够吸引人，那他的婚姻应该很幸福啊。但是我们看到最后几乎没有啊，太多人是幸福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就要对这一句话要很深刻的印象，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好，那姊妹说到这里，那既然艳丽又是虚假，美容又是虚浮啊，这个原文刚刚蔡伟讲得更清楚，艳丽是骗人的啊，原文是骗人的，欺骗人的，美容是虚浮的。那感谢主，我只要爱主就好了啊，反正我早上起来脸也不洗牙也不刷头也不梳，我就去做家聚会啊，从疯人院出来的，这个也没有见证。所以呢，我就觉得的确我们不是注重这个，但是我们需要在穿着上要显出我们该有的一个情形。所以在第二大点，我们就告诉姊妹们，其实穿着一个最大的原则就是正派合宜。我想这是主的话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标准，就是要正派要合宜。那你说除了正派合宜，要不要什么装饰啊，带个什么东西啊，编个什么东西啊，绑个什么东西啊，挂个什么东西啊，那我们可以告诉你有三样装饰啊，一定很符合你的，就是什么呢？廉耻、自守，还有善行，好不好？我们大领，我们一起读一遍。阿们。所以穿着要正派，要合宜。那你的装饰是什么呢？要廉耻，还有呢，自守，还有善行。那我们先来看，就是穿着啊，要正派合宜。这个姊妹的穿着啊，跟弟兄比起来，的确是复杂多了。我记得有一次赵弟兄说：“弟兄嘛，变来变去，他就是那一套西装，变来变就是领带的颜色，红领带换成黑领带，换成蓝领带，换成花领带，大概就没得变了。”那姊妹啊，光是头发哇，就十八变啊，有的刚刚蔡弟兄讲啊，梳了好几条，有的叠个跟巴别塔一样。对不对？有的梳了两个包包啊，有的后面又是我搞不清，又是马尾又是什么，反正光是头发哇就杂多了啊。那你说鞋子啦，又是尖头又是圆头的，还有穿起来像拖鞋的啊，有带子的没带子的，又是扁的又是平的啊，哎呀，这个很多啊啊，那块一个头一个脚哇，那这个更有很多的讲究。所以这个姊妹们的穿着啊，是比弟兄复杂多了。好，那这里说到穿着，原文还是举止风度啊。姊妹不同的穿着会显出 不同的风度。这里说到姊妹的穿着呢，必须适合姊妹身为人的圣徒所有的性情与地位。然后我想姊妹们，你们要注意这一个点哈，就是你们的穿着啊，会显出你们的风度啊。比如说像姊妹们，你看穿长裤跟穿裙子，感觉就是不一样。哇，裙长裙又是什么两片裙，还有什么百叶裙，是不是？我也不晓得啊啊，百褶裙啊，那是很那感觉啊，又不太一样啊。那姊妹说，有一次我说，哎，姊妹这一件裙子不错吧？她说这个没有那个皱褶。我说那为什么不能穿？因为肚子太大了，这样穿起来会原形毕露，有皱褶的比较看不出来啊。所以穿着会显出不同的情形啊。那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原则是什么呢？就是正派合宜。正派是指什么呢？我们一起来读。阿们，我想正派第一个给我们的感觉就是要干干净净啊，这个给人感觉干净。那这个对的呢，就是特别说到不要暴露啊，不要服啊。那在这个到底什么是奇装异服哈？这个有时候好像因着时代的这个价值观不太一样，所以今天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啊，我们怕。讲完这篇信息之后，姊妹下次要来参加台德夫人训练啊，大家都很注意穿衣服。我很怕大家挑了这个不合适，又另外一件也不合适啊。所以后来我们在谈啊，这个姊妹们去买衣服的时候啊，其实有一个原则很简单，你买的衣服能够穿来聚会，这个衣服就可以了啊。你如果觉得哎那个衣服好像穿在聚会中不太合适，那就不用买了啊。那蔡伟就说：“哦，这一招很管用。有时候我姊妹要买衣服，我就用这一句话告诉她。所以，到最后有一些衣服就不用买了。所以这个衣服啊，我想该穿什么衣服，只要你能够带到聚会中，你平安大概就没有什么问题。那当然，暴露的这个不合适。那奇装异服这个也不合适。所以，如果这个哈，比如说你穿着奇装异服来，我看你起来森严呐。”大概弟兄姊妹都忘了你说什么，只注意哎呦他穿什么衣服，哎呦怎么、啊、所以告诉我们，当我们起来为主说话的时候，那我们的穿着应该怎么呢？叫人注意我们所说的话，而不是叫人注意我们的穿着啊。那当然也不要邋遢，不要散漫啊，也不要简陋，也不要寒酸啊。我想这个爱呀 啊，我想我们应该都很有概念。那至于何以呢，这个就很有讲究。何以啊，他这里提到三方面，一个是时机，一个是场所，一个是身份啊。比如说像安息聚会，姊妹当然就要穿什么呢？比较素的衣服，比较深色的衣服啊。那结婚聚会，比较亮丽的衣服穿出来都没有问题啊。所以有时候结婚聚会我会觉得很有意思，感谢主，好多姊妹的衣服啊，哎，有的是穿得不错啊，显出喜气洋洋，又守住什么呢？姊妹该有的身份和地位啊。所以你发现不同的场合啊，不同的时机，它都有不同的穿着。那比如说姊妹们，你们当招待服侍饼杯啊，那这个就很有讲究。当然一面你需要有蒙头帽，一面呢需要穿裙子啊，这个给人的感觉啊就比较合适啊。那你要上来做见证，那这个穿着啊那更有讲究啊，因为你是啊公开的显露在人的面前啊。所以我想这些我们都要注意啊，注意我们的时机啊，还有像场合啊。比如说你不能把这个在外面散步休闲运动的衣服跑到聚会中来，一个很正式的聚会，这个就不太合适啊。甚至有时候你如果注意一点，家聚会啊是一种穿着啊，如果你穿的比较这个休闲一点，但是如果是主日聚会，这是一个很正式的聚会，那这个穿着就需要盛装。所以在美国啊，他们在早期的时候，我想我们如果看过有一些影片都知道， 他们最好的衣服啊，有一套平常是不穿的，都是到了礼拜天，爸爸妈妈穿好之后，就把孩子们甚至啊打个小领带啊，像小西装啊，把它穿好，然后带去啊，这个教堂去敬拜神。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风气，给孩子们看见我们来敬拜神，来朝见神，这是一件很慎重的事啊。所以我想在座的操练特别主日，当主的饼杯摆在那里啊，这是一个很正式、很重要的聚会。它虽然也是摆在家里的客厅里面，但因为它是聚会，感觉还是不一样的。所以像以往我们区负责赵亮都会提醒我们，区负责我们这个主日聚会啊，要什么呢？白衬衫，对不对？还有这个深色的西装裤，还要打领带啊！感谢主，所以我们都需要有好的操练。那这里也说啊，我们的穿着要适合我们的身份啊。比如说你明明已经年纪很大了，穿得跟小女孩一样，徐娘半老，风韵犹存，那这个就很不合适。那明明是一个很年轻的姊妹，穿得很老气啊，让人家看了以为是师母啊，那这个好像也不太合适啊。所以就是你要注意适合你的身份啊。我想这些点啊，我们都需要注意。好，那再来第三点，这里说到圣经中禁止男人穿女人的衣服，也禁止女人穿男人的衣服。的确呢，男女要有别，神是不喜欢混乱的。男人就要穿男人的衣服，女人就要穿女人的衣服，这是神所定规的。好，任何混乱这个区别都不是荣耀神的，且是神所憎恶的。那在这里我想有一个点我们需要注意哈，就是特别姊妹们，我知道这个弄这个头发真的很麻烦，所以像我知道我们有的弟兄啊，这个他们得救爱主啊，事业又忙，早上又要赶着去晨兴，所以就理个三分头，理个小平头啊。那这是我们听洪波讲的，洪波说因为他们以前这个都要赶着去圆山那边啊，要守晨更，所以早上有时候起来脸一抹，哇，要再弄头发，哇，就很麻烦。所以后来他们几个守晨更的弟兄几乎都理啊小平头啊，早上一起来啊，这个脸一抹，这个牙一刷啊，就可以啊赶去啊晨更了啊。那的确这个头发也是弄起来很麻烦。所以以前我记得我们在八区的时候，我就问啊张乐山弟兄，我说哎，这个聚会哈、还是要准时一点。他说神用我是很准，上我姊妹啊弄好久。所以这个的确哈、姊妹们有时候要出门是需要打扮一下啊，要适合你的身份，但是也不要太过。但我知道有时候头发怎么梳啊，就是啊不是头发就是不听话啊，所以有的姊妹干脆理得跟弟兄一样啊，一样来爱主，一样来服侍啊，骑摩托车戴安全帽啊，拿起来啊都不用整理。我想这个姊妹们长头发是你们的荣耀，是你们的美丽啊。所以我希望姊妹们你们在对待你们头发的事上，总之不要弄得跟弟兄一样，这个需要有操练啊。那当然穿着不要人家从后面看啊，还以为是哪个弟兄啊，就一转过头来，哎呀，怎么是个姊妹啊，这个就不合适啊。好，那再来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一个点，他说我们穿衣的标准不该比外邦人低，不要让为信主的人讥讽啊。我们不用穿的非高贵的质料不穿啊，这不需要，但是就是正派合宜啊，适合我们的身份。衣服上当有膏油的印记啊，使穿衣服的人与衣服一样啊，能够一统的成圣。衣服也当有属天的味道，不要显得像世界的人一样。好，那讲到这里，我想这一句话是给姊妹们一个最高的原则哈。讲到这里，也许啊，姊妹们觉得啊，到底该怎么穿衣服呢？我们一起来读：姊妹们究竟当如何穿？为这事应当常带到主面前，好，这里告诉我们姊妹们以后在挑选衣服的事上很简单，就是带到主面前寻求他的查验与引导，里面觉得平安啊，他是正派合宜的啊，而且你所拥有的衣服啊，能够坐在聚会中穿，那就没问题。那之前啊，赵立勇也提到一个点，他说啊， 有的姊妹啊，哎呀，这爱漂亮，所以就在魂里买衣服啊。但是感谢主啊，后来有操练，就在灵里穿衣服啊。所以很多衣服啊，就从来都没穿过。那接着我们来看第二点，就是啊，羞怯啊。提前二章九节啊，这个廉耻直译是羞怯。那在那里啊，李立翁有一个非常好的注解，他说这个廉耻，这个羞怯是什么呢？就是受高贵的羞耻感所约束或控制啊。这个字还是不轻率鲁莽，乃是温和的遵守妇女的礼节。好，那这里我们要特别提醒哈，姊妹们需要有高贵的羞耻感。哎呀，有时候我们看到这个世代这么败坏，好多的家庭出了问题哈。那当然原因很多，但是有一个蛮主要的原因，就是女孩子她失去了高贵的羞耻感。这个高贵的羞耻感，其实它显在很多点，显在你的谈话，也显在你的穿着，显在你的举动上。那我们有时候看这个这个世代的发展，好像啊，女孩子比男孩子还大胆啊。这个以往是男孩子比较大胆，但男孩子太大胆啊，他还是蛮有顾忌的啊。有一次我听张乐山讲，他说啊，其实他姐姐长得也算不错啊，所以他说啊，有一次他姐姐这个放学的时候啊，所有那些小男生啊，他说他姐姐叫说这些是臭男生，就啊躲在啊田埂里偷看哦，看到了就好高兴。这是好久好久以前的事啊，所以你看那时候啊，你要有什么问题发生也不太可能，因为不光女孩子有高贵的羞耻感，那连男孩子都有。但是现在我们就发现，我们观察女孩子啊比男孩子还大胆。所以有时候我看新闻啊，就是什么什么歌手啊又是什么什么明星来啊，哇，这个小女生啊就到中正机场拉布条啊尖叫啊，起得有人都受伤了，还送到医院去啊。那什么演唱会啊，哇，就花了好几千块的钱啊去买在最前面的，哇，他买到还很高兴啊。有时候为了让人家签名啊，还什么带个棉被啊，带个帐篷啊去那边排队。女孩子比较多啊，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姊妹们哈，我们需要有高贵的羞耻感。那在这里我们要教育我们的下一代，需要有这样高贵的羞耻感。这个我们中国人又有一句话说什么呢？男追女啊，什么呢？有人说啊，隔层山啊；女追男呢，隔层纱啊。有的说隔层山。那无论如何，你就知道，当女孩子她非常的主动，没有高贵的羞耻感，其实很容易啊落到犯罪的境地。所以在这里，我们特别啊提醒姊妹们，我们需要教育我们的下一代，姊妹们的那一个宝贵就是高贵的羞耻感。所以第二点，这里说到知道羞耻并主动约束自己，这是姊妹们对自己免于被伤害的最好保护。羞怯不鲁莽，使女性带着高雅的吸引力，其实这也是啊最美的装饰。有时候我们在教会中啊，这个因为这个我们大概都是一个家一个家来服侍啊，那你以家来服侍，感谢主，你也可以服侍弟兄，也比较方便服侍姊妹，更方便服侍一个家一个家。那我看有些啊，这个很活泼啊，就是说很活泼的姊妹得救了啊。有时候这个他讲话，哇，跟你好近，所以看到这个，我们就一面退，他就一面往前走。有时候我们弟兄退得太快，又怕伤了他的感觉。那这个就是这个需要有高贵的羞耻感。啊，所以我说啊，跟人的互动，这个都是很有讲究的，啊，你把它应用在实际的生活中，那像你说显在穿着上，他为什么穿着那么暴露，他没有感觉呢？其实当人堕落的时候，人的良心的功能一被启发之后，他就有高贵的羞耻感，人就发现自己是赤身肉体的，他就用无花果树的叶子来遮盖他的羞耻，啊，所以今天呢，我想我们应该啊要操练啊，有这个高贵的羞耻感啊，特别要教育我们的年轻人，让他们也有高贵的羞耻感。好，那高贵的羞耻感，我们说显在穿着上，就是遮盖，就是不暴露啊。 那有时候姊妹穿着太过暴露，不懂得保护自己、遮盖自己，常常会导致受到伤害。还有第三点，这里说到姊妹的纯洁珍贵，即在于她的羞怯与羞耻感，尤其是与异性往来时，更要以此为保护，使你受到当有的尊重与珍赏。有的女孩子也觉得，哎，不是主动一点比较好吗？那你知道男孩子的想法，他看到你这么随便，他想，那你以前大概是这么随便。那一般他们的推理是这样，所以我想，高贵的羞耻感对一个女性来讲，的确是一个最好的保护和最好的一个修饰。那我们再来看第三个点，这里说到自守。提前二章九节的自守是指心思清明、自制、谨慎小心的约束自己。然后刮胡我们一起来读。阿们。我记得上个礼拜我下班的时候就坐捷运啊，那一天好像6点多啊，坐上捷运啊，就发现哇，好多啊学生啊，好多学生就涌上车子啊。那这个在车上我就发现了，这个男孩子啊大概讲话还比较小声，那都男的说，那女孩子叽叽呱呱叽叽呱呱一直讲，我就觉得哎呀，怎么变作这个样子啊，而且讲得很大声啊。那突然，因为我也站着啊，因为人很多，突然啪一声，我想谁被挨打了？我就看到一个女同学啊，又打一个男同学的背。人那么多，他一点感觉都没有。然后就他妈叽呱一直讲，一路从大平林站，大概这个一直啊又吼又叫又打，这个到了大概台北车站，我当时在有点受不了。他又穿着学校的制服。很想去跟他讲，你穿这个制服啊，学校以你为羞耻。后来想还是回到里面，因为实在太不像话了，这个那么多人，他讲话一点顾忌都没有。那我看那男的也很可怜，就一直被打然后被说了，那我也知道发生什么事。那这个就这里所说的，那所有啊这个比较中年的啊，我看有一些啊老阿嬷啊，这个有一些比较正派，就用眼睛啊斜斜的看着那个女孩子，你要大家的感觉是什么呢？轻视她啊。所以这里说到自守是一个非常好的美德，是一个女性非常好的装饰啊。那第三，个性可以随和，但不可以随便。随和是说出她没有怪癖啊，容易与人相调，但随便则容易被人轻视，与异性往来时易被人侵犯。这二者的分野在于是否受纳灵的管制与约束。好，底下这一句话我们一起来读。阿们。说话需要怎样呢？在灵里。穿衣服我们需要在灵里，我们的行动需要在灵里。你要知道灵就是你的分量啊！你只要懂得在灵中来生活、行动、来穿着，你就会是一个有分量、有美德、被人尊重的人。好，那我们现在来看到第三个装饰是什么呢？第四个装饰，第三个装饰，第一个装饰就是高贵的羞耻感。第二个，我们需要在清明的心思里要约束自己啊。第三个就是善行，众人以为善美的要留意行。基督是真实的善啊，因为有一个人来问主耶稣什么是良善啊，主耶稣就说，只有一位是良善的，就是神。所以圣经上所说的善啊，特别是指着基督说的啊。这里弟兄提醒我们，自以为长得漂亮的不要骄傲，因为那会成为你的夸口，成为你的倚靠。请记得那是短暂虚浮的，若没有基督做内涵，你的美貌并不能保证什么，也不能维持什么。所以在这里啊，若是姊妹自以为长得不错的啊，有时候反而有盲点啊，你会凭着那个夸口。我们需要操练什么呢？我们需要有基督做内涵。我在说有内涵的人 才经得起啊时间啊，才耐得住时间，我们才能够相处得久啊。所以姊妹们，我们要操练，常常连于主。那特别今天我又看到一篇信息，李弟兄就说到，我们来过召会生活啊，当然要温柔、卑微、恒忍，在爱里彼此担救。他说，基督徒所需要的不仅是道德，更是美德啊。美德是什么呢？神的属性进到我们里面，就产生出人性的美德来。所以今天我们还得好好的追求主。那感谢主，说了这么多啊，我们就从召会生活中啊实际的例子来看，我们就发现，不管他得救前是什么样子，只要他得救之后，好好的爱主，好好的追求主，而且啊，不光享受基督，他也过召会生活，他肯去服侍人。我们发现大概一年下来，这个姊妹给人的感觉啊，变得很有气质，相当的有内涵。你在听他谈话，你会发现很多的话都是很有智慧的，很多的话都是从啊深处说出来的啊。所以姊妹们啊，我们需要操练，要有善行，就是你要操练基督做你的内涵。那第二点说到，自认没有加行美容的，我们一起来读，也不用灰心，因为主耶稣也是这样，不用太费神去整理你的容貌，反要更多追求基督，活基督，因为貌由心生。阿们，貌由心生啊。所以啊，自认没有什么加行美容的，你们要觉得，哎呀，我太矮啦，我太胖啦，啊，这个我没有达到标准啊。我想这个啊，这个不用太去在意，你所在意的是什么呢？主啊，我要更多的追求你，更多的把你活出来。最后我们把结语我们一起来读，阿们。
这一篇信息我们为什么单独切出来有交通呢？因为我想我们在教会生活很难得有机会说到像今天晚上说的这些话，恐怕有的人在教会中几十年还不一定有机会听到像今天晚上这一篇的信息，告诉你如何穿着，如何不要注意你的外貌，如何在灵里面穿衣，在邻里说话，如何在邻里行事，这一些的交通啊是不容易说的。那才德的妇人正好有这一段，所以我们今天晚上特把这一段切出来，讲到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在末了我个人有几点愿意补充，就像这个结语所说的，才德妇人之才德啊，与外表的容貌毫无关系。盼望姊妹们，你们一定要记得这件事，才德妇人与你外表的容貌是毫无关系。如果有关系的话，那就很惨了。有的人呢就有机会，有人就没有机会。但是在这里我们从一开头说到，才德的妇人不是天生的，他是经过生命的变化，神在环境中的制作，以及他的所事和他所做所产生出来的。所以才德的妇人走到这里的时候，我要提醒所有的姊妹，不要花太多的心思去打扮，注意外表的容貌。感谢主，有的人也许他有天生的容貌是不错的，有的人是差一点的，但是无论如何你要感谢主，都是主给我们的。说实话，到了80岁以后看起来都差不多了，哈，看起来每个老太太都长得差不多，谁也想不起你年轻的时候是多美丽，你不过看看你年轻的下面突然叹息而已。所以到了有一天，等到这个臭皮囊离开的时候，你就发觉啊， 最美丽的能存到永远的就是那个永远的生命。神在时间里面，在我们深处，在生命里的制作。这个中国啊，有一个最美丽的人叫西施嘛，对不对？形容西施有沉鱼落雁、闭月羞花，对不对？这个太阳、月亮一看到西施啊，赶紧躲到乌云里面去。那花一看到这个西施啊，赶紧就自动谢了算了。鱼要看到它就沉到海里面去，不要怕，对不对？这叫闭月羞花、沉鱼落雁。所以西施啊，同样一个村子里面有一个叫东施，他就看西施啊，怎么做都漂亮，皱着眉头也漂亮，心痛捧着心也漂亮，所以这个东施就开始作怪，他也啊皱个眉头，他也捧个心，所以这叫东施效颦，结果啊叫做丑人多作怪啊。我们今天在教会中提醒弟兄姊妹，我们要从外面转到深处。我们为什么一开头提醒姊妹，我们唱这首诗歌，吸引我近，更近，亲爱主。的确，今天我们在神面前追求的是内在的东西，是一个更永远的、更实际的东西。我要告诉你，告诉姊妹们，中国人讲这句话是确实是有道理，貌由心生啊。你的外面的容貌很特别，你经过神制作，在深处你被这位神所充满，哎，有一天你会发现你这个人外面是不大一样的。我有时候跟我姊妹说，我说你比啊当初结婚的时候更漂亮。我姊妹说你就会灌迷汤啊。但是我是告诉他，我是从深处说的，因为内在被基督充满了，那个东西才实在。你外表啊，这个弄了很多啊，正像蔡伟弟兄说，有一天的小针美容啊，通通都露出来了，那个是很痛苦的。所以我们盼望今天晚上这样的信息提醒所有的姊妹，是的，我们应该穿着正派合宜，我们不能邋遢，我们也不能随便，但是我们不能花太多的时间在这一方面。你太注意这个而没有时间追求主，没有时间要好好读圣经，没有时间祷告，那个是划不来的。
对，
到有一天你发觉啊，都要过去的，容貌会改变，身材会改变，一切都会改变，只有在我们里面基督是永远不会改变。
对。
那在这里啊还提到一个点，就是姊妹们要装饰的时候说要以廉耻、自守和善行为装饰，特别提到廉耻，就是那种高贵的羞耻感。今天我们盼望在教会中的姊妹要与这个世代做一个相反的见证。今天整个世代是很可怕，你打开报纸，你打开电视机一看看，这些女性的羞耻感不晓得丢到哪里去了。所以现在的女孩子啊，特别啊，她们的整个感觉好像比男生啊要早熟，所以现在女孩子倒追男生的，女孩子天天在家里想男生的，男生有时候还懵懵懂懂，不知道祸从天降了，不知道的。这个女孩子偷偷暗恋那些男生的，比比皆是啊，很可怕的一件事，就是失去了高贵的羞耻感。一个女孩子她的价值、她的可贵、她的可爱，就是她懂得害羞啊，她知道怎么遮羞啊。他知道怎么用高贵的羞耻感来保护他自己啊！我看看现在好多年轻小女生都是现代豪放女，哎呀，那种作风、讲话，哎，前几天我看我们女儿啊，这个带了一些同学来家里，我看那个女孩子，长得外表看着还清秀，那个动作很粗啊，没事就脚踢起来踢别人啊，这个，我跟我姊妹说，哎呦，怎么会？外表看起来还清秀啊，没事腿就抬起来踢人家，这个踢，怎么这？我看完我这里面摇头，我告诉柯德兴，你以后少跟这些人来往了，不然你以后也是没事脚就抬起来。这个我们要谨慎，姊妹们要懂得用高贵的羞耻感，
对，
守住你们自己啊！特别我们盼望在座有做母亲的， 你们要有一个责任，保护你们的儿女，特别保护你们家的女儿，要懂得要有羞耻，说话要有羞耻，穿着要有羞耻。哎呀，有些没，我特别建议姊妹们，没领没袖的最好不要穿，因为好多今天现在的一些性侵害案子都是你穿着太暴露，你的言行太随便，你会误给人一个想法，说你这个人可以随便对待你，这个是不合适的。当然我们不是说教会中都是老古板，我不是这意思，但是你要懂得怎么遮盖自己，你的穿着要懂得，你的说话要懂得，你的行事要懂得怎么遮盖自己。如果你没有这些遮盖，将来你受到伤害了怎么办呢？啊，所以我们需要在这里提醒姊妹们，可以随和，但是不能随便。我们要有羞耻，要懂得自守，还要懂得善行。只有基督，有基督最美丽，有基督最可爱，有基督最耐看，有基督最容易跟人相处。阿们。所以盼望今天晚上这篇信息讲完了以后，所以自以为没有家庭美容都要得着释放。感谢赞美主，我们要跟人夸口，我有基督。阿们。基督成为我的遮盖，基督成为我的彰显，那才存到永远。所以盼望这样的信息能够把十二会所的水准要拉高。阿们。这一篇信息负有很重要的任务，我们盼望我们跟世界的人都不一样。第一个，我还是提醒姊妹们，重复弟兄们说了，我们是要注意穿衣，不能邋遢，不能随便。如果邋遢随便了，不能彰显神，不能代表神。但是我们又不能太注意这些，花太多时间而没有时间来追求主，那个不是我们的本意。怎么穿，怎么打扮，去问主。穿着正派合宜，然后我们需要花更多的时间让主能够把他的琐事做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还要花更多的时间实行身养教诫。阿们。当你在那边实行的时候，你的琐事和你的所作才叫做才德啊。阿们。若是没有琐事，你的所作也没有，你怎么能在神面前站立得住呢？好，所以在这里这个结语给我们这样的提醒，盼望姊妹们今天晚上我们听过这样的信息以后，我们的深处都能够告诉主，主啊，这一切都要过去的。你们，我们外表好或不好都在你的手里。我们盼望整个教会风气都能够转一转。当然我们在跟弟兄们的交通里我们也要教导，有些弟兄是很糟糕的，专门看外表，挑外表的。那这一点我们也负有一个任务，需要给弟兄们看见，你要懂得珍赏姊妹那个深处的那一份。真的，有的时候姊妹外表的容貌美丽那个骄傲从小就会陪着她，反而对她未必是福。所以为什么人中国人讲红颜薄命呢？就是他的外表反而给他带来灾难。感谢主，有些长得不怎么样，他婚姻倒是幸幸福福，两个相守相白头偕老也不错。所以我盼望姊妹们要从这个外面转。那当然盼望弟兄们，我们也会找一个合适的时机跟弟兄们有一些交通。我也知道有些弟兄们是需要好好的，这个脑袋需要开启开启，这个嘴巴讲我们都没有问题，没有条件，都没有什么，一切都好，只要爱主，四肢健全，五官都存在就可以了。等到真正交往的时候，条件可多了。我要告诉你，这样的弟兄都需要被检讨。我想我们的教会中应该转一转这个风气。阿们。我想我就说这么多。阿们。
主啊，我们感谢你，这样的话成为我们的帮助， 也在我们的实际的生活里，主啊，有合适的操练。我们愿意更多，主啊，丢弃万事如粪土，要得着基督做我们的奖赏，主啊，你越多组成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越流露基督的美丽。哦，你来成为我们的锦衣，成为我们的荣耀，赞美你，在生活中更多与我们同在，我们更会在灵里生活行动。谢谢你，阿门。Amen。